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的节目现场。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在28号上午遭到警方的预约拘捕，引发国际关注。前港督彭定康表达愤怒，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议员也纷纷的发表声明来声援。另一方面，香港的书商桂明海被中国法院以未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那么重判桂明海，拘捕黎智英，中共是否趁疫情对香港搞政治清算呢？武汉疫情蔓延下的香港又是否面临着更艰难的处境？我们今天透过电话连线，很高兴为您邀请到香港铜锣湾创办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林荣基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谈一谈这个桂明海的案子，你怎么看这个桂明海这个被中国的宁波法院给他定的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哦？那么他只是一个书店的股东，我们刚前面也在新闻中提到，当时呢这整个事件是因为这个铜锣湾书店，也是您也是这个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当中有一些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关的书，为什么他最后会被用这个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罪名来被重判10年，您的看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中国大陆要抓一个人要判一个人的话，他什么罪名都可以给他的。你看这几年那个维权律师的很多那个都判刑了，对吧？如果你说他有什么尽力给整案的人，其实一个人判了2年以后还去给监控几年，他其实有什么尽力可言呢？他其实以我过去的经历来讲，你给他落在他手下，你其实什么尽力都要给他说了吧。所以很明显他这个是随便找一些借口而已嘛。问题是我比较担心他其实对桂明海这个处理他掉那么重，其实也是对香港的一些反抗的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嘛。我比较担心往后比方他现在也换了一些中联办的人啊，港澳办也一起换，那后面这他后面对香港那个障碍的处理是怎么样？很可能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是的，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现在这个对港澳的系统都换人了，包括骆惠宁，还有这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那么这一次桂明海的这个重判，还有刚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黎智英的事情，感觉上好像是不是也是对香港的这个抗争者释出一种警告的意味，也预示了接下来可能对香港自由的打压会越来越严重呢？您的看法？
对啊，问题是我其实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反而是最担心，反而是不是他这块现在出手了。我们从那个反送中条例已经看得出了嘛，因为反送中条例很明显也不是香港政府自己提出来而已嘛，对吧？他里面提出来的话，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中国大陆一个主张了。那个送中条例等于是把中国的法律拖来在香港来用，等于是他要实际管制香港，不要等到所谓的2047年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的那么早的话，我们还是要了解中国大陆他现在那个领导的一个习近平，他不是老是挂在口上有一个叫中国梦。中国梦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很传统的观念的，是不是习近平有他的想法比方他的中国梦就是要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对吧？北方我们看中国大陆共产党管理中国40年，有没有完全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没有啊。那其实是习近平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每一个北方他是一个皇帝，皇帝是最重要的，他管理的地方要完完整整的在他手上，这个就是他的统一大业。 比方他要要等到2047年的话，他年纪也不小了，对吧？他是不是要有这个看法？我现在把香港捧起来啊，比方好好的管制，所以才提出这个熊中条例。那往后都是到台湾这块，这个其实是我比较担心
的
这块。其实我更担心的话，其实还有后面的，比方啊，他的主张是不是有中国大陆的人很多人会认同呢？还是其他呢？最近也发现，比方有一个叫李文亮的，
是
李文亮是一个医生啊，他后来把一些不能应该公开说出去的一个肺炎的情况，后来给就是说他不应该公开这个事情哈、有一些说他是咒的，那后来他也自己给传染这个病也死掉。但是不要忘记哈、很多人现在把他作为一个是英雄啊来纪念他。
嗯。
那问题是我们看他过去也发表过主张认同香港的警察对香港的年轻人那个很残酷的一个打压啊，等于是他也支持这个政权。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一个人认同这个政权的人他本身就很爱国的，对吗？他有这个想法，其实对他来讲他自己也给这个政权害，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也很爱国，他变成一个不单单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也是一个加害者，但是他也很爱国。你看，如果是很多人跟李文亮一样，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从一个爱国的角度，对他自己来讲，他个人的权利是不重要的，明白吗？他是一个很盲目的一个爱国者，他的国家为主，他自己的本身的权利是不重要的。所以中国大陆是不是很多人跟李文亮一样有这个想法，也认同这个主张，这个我比较是担心往后是这样。
嗯，
如果中国大陆的里面的人本身就没有搞好的话，我比较担心将来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嗯，
这个就是我目前为止是看法是这样。
嗯，当然，另外我们也很关注的是，在桂明海重判之后呢，这个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也在香港遭到了警方的预约拘捕。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的话呢，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其实这么的严重，但是好像这几天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共政权仍然是想要借这个疫情蔓延之际，在搞所谓的政治清算，等于是大疫情是大清算。你怎么看这个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中共政权去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些秋后算账跟政治清算的一些手段呢？
其实从他们，我们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他现在做这个行为当然是不好了。问题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比方肺炎的话，对他来讲，如果影响到他的政权的话，这个肺炎是不重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最重要的，他要处理，他要管制的地方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等于是他要管制中国大陆一样。你比方他现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些封城的情况吧，对吗？封城对他来讲是不单单是防止那个肺炎的蔓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可以维持他的稳定。每一个地方都封掉以后，他们不可能是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的。从一个管制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最理想是做这个行为。等于是香港，如果是现在香港政府也没有所谓的封关也允许中国大陆的人不断的过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本身有病，有这个肺炎， 会影响到香港，会传染到香港。但是你看，香港政府打死他都不愿意封关的，那为什么？你不封关的话，这个传染病也蔓延开来，还有人去跑出来抗议那个中国政府吗？没有啊。所以从那个管制来讲，他不封关也是对香港政府，还是对中国大陆管制香港是最好的一个做法，也可以说是维护他的一个稳定的有效的一个手段。现在你看他们现在动手的话，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然一些反对啊，对吗？比方你对桂门海那个判刑那么严重的话，这个当然是没有道理啊。你比方他现在出手的话，等于是也是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警告了，这个
警告
对我来讲是对非常强烈的。
那是不是也预设接下来对于香港这个言论自由的扼杀也会进一步，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夏宝龙跟骆慧宁哦，他现在上任之后等于是说这个拘捕黎智英等三人，等于是说他们第一次的出手，您当然您已经在台湾了，台北，但是您还是非常关心香港的政情，你怎么看接下来香港政局，尤其是在这个林郑月娥港府的这个防疫措施做得这么样的不好，引起很多的反弹之际哦，现在如果进一步的是对香港的最基本的这个人权跟自由都进行打压的话，那么在疫情紧张之际，是不是香港的自由也受到了威胁呢？
那其实过去北方我们抗议的时候啊，有很多一些保护的嘛，北方一个防护的面具，其实几个月前已经是不让进口，对吧？那就是不让你进口一个出去防止那个催泪弹的一个工具哈。那其实他也不是现在在做的了，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话，早一段时间香港有人把一些口罩在外国订过来香港香港海关也给他扣留去，但是香港海关说从来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现在香港政府呢他做一些行为跟他说话是两回事了，等于是香港的海关也是不可以相信的。那其实他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是现在才做的，如果我们去留意一下反中东的时候，他已经做很多这种事情。北方现在我们也发现最近也发现所谓的王彪的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互联网那个 YouTube 很多都是如果你违反他的规定，比方有一些说话你不能说的话，你在YouTube 里面播流出来，他就不愿意想讲，还有审批。这个其实也是对香港的言论自由的话开始动手做的一个行为，
等于是进一步的限缩了香港的言论自由了。
对呀，你看，北方台湾也有一些是搞一些台湾研究的，北方主张台湾独立的。你看香港有几本书可以送去香港卖，对吧？我们搞书这块也很清楚了，对吧？书店也有可能是不肯怎么卖。你不要说现在最大的书店是中资机构嘛三联商务中华书局他们等于是一个垄断。比方那个通讯自由的话，你看那个出版自由的话，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方向是一定往这个方向走的啦。如果是从一个中国大陆要管制香港的那个系统来讲，它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香港是我看起来情况就比较暗淡了。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等于是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多管齐下吧，一方面抓捕，透过这个大拘捕、大抓捕来制造一种这个寒蝉效应跟恐吓的一种效果。那另一方面呢，刚刚像您讲的，也去压缩，进一步的压缩所谓的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还看到，注意到另一方面呢，林郑月娥事实上还另外用一手比较软的方式啊，我们看到她在疫情蔓延之际呢，是祭出了这种所谓要每个人发10,000块港币的这种派糖的做法。你怎么看这个北京跟港府这种好像软硬两手在对香港多管齐下？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前景，还有这个今年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呢？接下来的香港政
治，北方你给每一个香港人10,000块钱、嗯，我们如果要关注香港的话，现在在互联网有很多的反对，也不接受，因为。你200多亿的话，最多是给一些警察，对吗？给一些，这个是他们管制香港的一些警察的。其实香港人倒也是不大的，你北方我们也知道啊，香港那个经济很糟糕，不单单是反送中，对吗？你还有现在那个肺炎的影响，有7000多家的小店。要倒闭了，要关门了。然后今天他要处理这个问题吗？他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对他来讲，从一个管制的角度来看，也是对他有利的。那你说，如果是北方啊，那个今年的九月有个选举的情况哈、啊，我们看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势头，北方我们看那个区议会啊，我们那个所谓的泛民那个建那个议会里面的占多数的，那往后对我们来讲是就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比较担心到九月份的时候，香港政府也会把一些选举的规定改掉，
嗯哼，
那怎么办？他也会做这个行为啊。那么过去一位选举里面他已经做过这个行为啊，比方那宣誓的时候他说你违反他的宣誓的一个言论啊，要把你DQ 啊，那个以为的机会是除掉，本来是我们是占多数的那个泛民，后来变成一小数派，那议会里面是没有这个监察那个政府权力的一个功能，对吗？我比较担心到九月份以前还是到九月份香港政府也会用过去的一个方法把一些选举的规矩法律改掉，那变成是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的确哦，这个我们看到北京跟港府都用不同的手段在加紧对香港的打压，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对香港并没有放松关注啊，像是我刚刚提到了这个桂明海重判，还有这个拘捕黎智英之后呢，其实国际社会是纷纷做出了反应，包括美国国务院也连续发了2份的声明哦，还有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像是 Rubio， 然后还有这个Josh Hawley 都有发他们在推特上面的声明来表达声援，甚至是我们看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中，其实专门就有一条提到。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件，还有桂明海，还有您，还有这个李波等人，都是在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中的。那么接下来在国际关注这个桂明海重判还有黎智英被捕的情况之下，你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者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国际社会对于目前香港情况的一些关注呢？林荣基先生，
其实我看起来现在比较有利的是帮助香港人是美国政府的，因为你看那个美国人权那个法案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过去的美国香港那个关系法，对香港那个影响比较大的。其实你看见全世界的其他国家他可以做的只是一个发声的，对吗？
几乎
香港其实他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可以做的话还是美国政府，所以我希望如果是香港人要寻求那个外面的帮助的话，都集中起来去美国政府，希望他对香港人做一些 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因为他有这个可能可以做得到啊，对吧？
对，这个除了这个国际可以做的事情之外，我也想请教林荣基先生的是有关于这个，我们看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对香港的打压没有放松，是不是也预示了说接下来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事实上可能面临的处境也会更加的艰难哦？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某种程度其实是反映了中共政权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其实是面临一个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危机，所以他才会对香港的这个抗争人士或是说异议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连出手呢？你的分析是什么？
其实中国政府也不是现在有这个危机感呐、比方他现在那个心态，等于是打仗的时候，对吧？打仗的时候，他有一个叫战时的状态的，他永远都处于这个情况里面的。但是你。很多人以为北方中国政府他这样管理中国北方他现在中美贸易战加上现在那个肺炎的影响到他的工厂不能生产他的经济一定出很大的问题，他然后是不是有可能是也会垮台。其实刚才我也跟你们谈过了，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本身也支持这个政府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会垮台呢？我比较怀疑。因为如果要改变中国的话，你怎么说还是要靠中国里面中国大陆里面的人要改变的，不是靠我们去改变的。如果根本里面没有改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其实我始终看起来是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抗争，但是前景的话，其实我想不出有什么方法是可以面对。
好的，那么林荣基先生最后一分钟访问您的时间，想请您谈谈您目前在台湾的计划，还有接下来铜锣湾书店在台湾重启的计划又是如何呢？林荣基先生。
现在七七八八了，因为都地点已经搞好了，那个也跟那个其他的一些书商往来啊。问题是我现在也有一个情况，北方我现在拿那个商业登记，这边是因为不是投资移民嘛，我只是一个外来的香港人过来开一个书店，他本身有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要求。比方我是不能拿那个商业登记的，我还要找其他朋友挂个名字在下面，一起去办。那还有这个地点，还有一些很多琐碎的一个证件要拿出来，现在要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可以在这边可以说了，就是说台湾政府其实对我很帮忙了，他也是。跟我说可以有什么麻烦可以跟他们可以做一个交流是不是可以方便一些。
好的。
大概我非常感谢台湾政府对我们那个书店的帮助。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先生参加今晚的香港风云节目讨论，感谢您。好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海峡论坛，要讨论的是解放军如果攻台，美国是不是不会袖手旁观？武汉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之际，台湾又要如何应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